世事变幻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最近有一个风潮，就是新闻界不断地报道有些电影明星怎样利用自己的条件势力去强奸女仔。当然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女仔发明星梦，自己送上门或者是半推半就，这些又另一件事。但是这几天在澳洲法庭开审有关中国明星高云翔和香港导演王晶涉嫌在悉尼酒店强奸女仔，引爆了很多媒体在法庭来听审。根据酒店提供的视频录像和发生性行为的证物，法官就拒绝了被告的保释要求，而且又责问一个姓陈的女子，你带着这么大笔的保释金上来保释高云翔，究竟这些钱是代表哪个的？保释就没可能了，因为中国大陆和澳洲在法律上没有引渡的条例，通常的人一离境就逍遥法外，变相用钱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了。法官呢就仲喺当庭啊，将高云翔和臭名远播的波兰导演罗文是进行比较的。他说这个罗文导演被指控强奸之后就逃走回去美国，所以被告的律师要求高云翔如果可以保释的，他很愿意带那种电子手镣，即是说去到哪里都可以追踪到那只，但是一一都被法官拒绝了。高云翔现时仍然被锁在监仓里面。在这处我们又探讨一下，一个是靓仔年轻有钱的大明星，另一个是香港出名的名导演，亦都是大把钱出来吃喝玩乐那一种，为什么又沦落到在酒店里被人家拍了视频以强奸少女的罪名告上法庭？现在你随时上网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娱乐界丑闻百出，什么艳照门丑闻，什么港台女明星蓝洁瑛被轮奸丑闻，这班在社会上的所谓知名人士令到我们中华民族什么假都丢清啦。那些丑闻的主角不凡是饱读诗书之辈，究竟现时这个社会是什么出了问题呢？从培养教育事业来讲，香港人基本上很重视儿女的读书问题。当啲细路仔好细个读书，啲家长已经千方百计去揾补习老师，令到佢哋能够补好啲功课。响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嚟啊，好多大城镇亦都非常之重视细路仔嘅读书问题，补习老师啦，同佢揾啲精英学校啦，点样辛苦都想啲儿女读到大学。而家嘅读书培养到啲细路仔读完大学个花费系非常之巨大嘅，但系近年中国响众多嘅法庭判决枪毙嘅犯人当中咧，高材生比比皆是，读咗咁多年书，点解仲要去作奸犯科咧？并且唔系一个半个嘅问题，系好大嘅百分比例。好明显。是教育的题材出了问题，是体制出了问题。回顾我们几千年中华传统的教育，从孔子开始对学生的要求就有德行、语言、政事、文学这四点。看看现时我们缺了什么。第一点，德行，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行字呢，就是怎样将这个德的东西做好佢啦，系终身不变咁遵循呢个道德去做好。好多地区啊，所谓政府嘅重要日子，坐响嘉宾席嗰啲，好多竟然系黑社会嘅头，或者系啲包二奶啊，到处有私生子嗰种 电影明星，他们都西装不挺，打条布胎。嗱，呢啲就系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叫呢啲人去遵循道德，真系开玩笑啦。嗱，孔子嘅第二个对学生要求系言语，亦即系待人接物，要讲求五伦关系，系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嗱，我哋不妨打开现代嘅中文教科书睇下。除了台湾以外，其他很多地方都很难找到这种五伦的教育。第三点，正事是要求读书人是用自己的生活和处事能力去多关心身边的事物，千万不要自私自利，样样以自己为中心。至于这一点，清代有一个教育家叫做李毓寿，他编辑了一篇《弟子规》，是以三字一句、两字一韵选编成的教科材料，这个是培育后人的好规范。当以上孔子的三点你都做好了，就可以进入第四点，文学了。文学就是知识、才艺和技能，亦即是现在中小学的课本、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以及大专院校所教的所谓财经、建筑、哲学等等。讲到这里，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地明白，原来很多地方的教育制度出了问题。他们教来教去只是教到其中一点，文学，而最重要的头三点一点都没有教到。那读完书出来的学生又怎可以成才呢？很多都带着那种浮华虚荣，冇咗伦常，喺个社会度无道咁追求物质。新闻报道嘅，喺中国大陆，一个女仔为咗拥有一部 iPhone 8嘅手机而出卖自己嘅身体。喺湖南岳阳又发现咗一单利用瘦肉精去害人嘅牟利事件，但系犯案嘅人当中，竟然间有一个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同时在他家抄到1500公斤的赃物，铁证如山。这些种种数不清咁多事件，都证实了是跟教育制度没有重视到道德是息息相关的。有些所谓的中国学者就说，没办法啦，我们的政府有5000多年传统文化不去学，就去学人家西方只得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将所有的弊病全部推给西方文化，我们又来讨论一下这个是不是事实。在众多移民西方的华人，回归中国大陆揾食或者长居的只是 7.5%， 这绝大多数留在海外的人士喜欢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在美国纽约有个的士司机叫做亚当斯，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自己储够钱，将心爱的女在乡下接到来纽约市一起生活。但是他无论如何勤力储钱，都是储得很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够钱接个女儿。到有一天，他接到一个老太婆叫的士的电话，还令到他的储钱计划影响了。在事发的当日，亚当斯就来到他住宅的地方扶他上车。坐定之后，亚当斯就问他，你想我送你去哪个地方啊？这个老人的眼就含住眼泪就说，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亚当斯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啊，你需不需要人帮你啊？那老人就说，唉，医生说他是时日无多了， 身体随时会出事，唔可以独居，所以佢咪想去睇下嗰间天堂疗养院嗰啲条件如何咯。嗰、那个老人家就一路讲，一路摸住挂长心口嘅一只戒指，暗暗沉沉咁话：我冇咩亲人噶啦，好在仲有呢只戒指陪住我。咁啊，当时阿当斯就见到呢个老人家，佢对手咧就成日玩住挂响颈嗰只戒指。咁啊，原来系一只镶住蛋白石同碎钻石嘅。是小路仔戴的戒指，咁我直觉就话俾阿当斯听咧，呢个戒指对老人家嚟讲非常之重要噶，所以佢问都唔敢多问，直接将佢送到去天堂疗养院咯噃。咁当呢个老人家打开个手袋要俾的士钱嘅时候，阿当斯就话唔使啦，当我送你一程啦。因为呢个阿当斯听见老人家讲时日无多。就感觉到好心酸，就好同情佢，于是就唔收佢嘅车钱。咁老人家落车就握咗一下手，就走咗啦。几日后，阿当斯又接到呢个老人家嘅电话，话佢又要叫的士，所以阿当斯就开车去到佢嘅住宅下边啦。但系今次老人家就冇落楼啊，系请阿当斯入佢屋企坐。咁阿当斯一入到屋企咧，就发现啲气氛有啲唔系咁妥，因为啲门啊、柜啊、柜桶啊，冚烂打开晒。个老人家就话：我揾过晒所有地方都揾唔到嗰只戒指，九成九就跌咗响你架的士车入边啦。咁阿当斯即刻就有啲唔开心嘅情绪，因为佢记得当日离开老人家同佢握手嘅时候咧。嗰只戒指就吊住响老人个颈处嘅，佢啱啱想开口同老人解释啫，见到呢个白耶婆满面都系眼泪，佢话到唇边又吞翻落肚，就冇出声。嗰、那个老人见到阿当斯唔出声，更加相信自己嘅判断咯。咁呢个老人家就同阿当斯话，佢丈夫就早年离开咗佢。佢同个女相依为命，就喺个女九岁嗰年订咗呢只戒指嚟送俾佢。咁可惜佢个女喺几个月后咧就遇到车祸，重伤送咗去医院。咁老人家赶到去嘅时候，佢个女喺临死前同佢讲：妈妈，我呢一生陪你唔到啦，我好中意你送嘅呢只戒指。第日你见到呢只戒指，就等于见到我啦。然后佢个女就死咗啦。咁老人讲完呢个故事之后，就话俾阿当斯听：呢只戒指对佢嚟讲太重要啦，你还翻俾我啦。当时呢个阿当斯又不知不觉咁流咗眼泪，因为佢自己亦都养住一个心爱嘅女，而无法。将佢带到嚟纽约一起生活，佢都好痛苦。咁眼前嘅情景，呢只戒指简直就系呢个老人家生存嘅支柱啦。所以佢决定就啃咗呢一镬佢，即刻就安慰个老人家：啊，呢只戒指肯定系落喺我架车啲座位度啦，我即刻翻去揾啦。但系我记唔清呢只戒指嘅样咯噃，你有冇相片啊？于是乎，呢个老人就匆匆咁去揾咗一张相出嚟。佢话嗱，上面嗰个系佢个女戴住嘅，就系嗰只戒指啦。咁呢个亚当斯就即刻带住个相片嚟到纽约曼克顿一间最大嘅珠宝商店，同啲职员话：嗱，我呢度有张咁嘅相片，我想买翻只一模一样嘅戒指。啲职员就话：哦，呢啲系好旧款嘅细路仔戒指，冇晒货几十年噶咯。如果你要一模一样嘅，唯有同你重新打造一只。但系上边嘅蛋白石同碎钻石系嚟自匈牙利嘅，要做得一模一样，好贵下噶噃。阿当斯一听到个价钱，真系赤到入心。但系佢谂起呢个老人家。嗰种痛苦嘅情景， 佢即刻下决心，就订咗呢只戒指。当佢攞住呢只戒指交俾老人嘅时候咧，个老人好详细咁将只戒指睇咗一阵，个面上就露出无法形容嘅神情，跟住就揽住呢个亚当斯，喊到失晒声。咁亚当斯就认为呢个老人家开心到流眼泪，即刻就感到好安慰。唉，钱冇咗就揾过啫，但系如果善良冇咗，咁啊大件事啦。咁亚当斯跟住落嚟嘅生活就系加班加点揸的士，继续储钱。响一年之后，律师就揾到亚当斯，佢话有个老太太过咗身，生前就委托佢哋将一份遗产、一封信同埋啲遗物要交俾你。咁亚当斯打开封信嘅时候系咁写嘅，佢话：亲爱嘅亚当斯，我系乔伊呢嗰个颈挂住戒指嗰个老太婆啊！嗱，当年你将个戒指还翻俾我嘅时候，我一眼就睇到嗰只唔系我个女嘅戒指，因为我女嘅戒指侧边呢系挑住佢名嘅缩写，但系呢啲都系无关重要啦。而你对一个老人所做嘅一切，除咗善良之外，冇咩其他嘅解释。你俾我喺生命嘅最后感知到一个陌生人嘅温暖，无奈我又喺手提箱里边揾翻我个女只戒指出嚟。今日你见到呢封信嘅时候，我已经唔在人世啦。我住嘅呢栋住宅，同埋喺郊外嘅一栋别墅，加上呢两只戒指，我而家都赠送俾你。嗱，讲到呢度，大家都明白，唔系东方抑或西方嘅问题，而系睇下你有冇接受良好嘅传统教育。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好啦，各位听众，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收听，下次再会。